每个人都会老，但你可以决定自己老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黄慧如陪你一起聪明慢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下聪明慢老，我是主持人黄慧如。我是慢老的作者，也在天下杂志网站上写健康相关的专栏。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前科技部长陈良基跟夫人王素梅，他们一起携手走过了忧郁症的风暴，最近出版了《牵手就不放手》，希望能帮助受忧郁症所苦的患者和家人。欢迎部长和夫人。
大家好。
其实很多媒体都已经描写过那个惊心动魄的那一幕哦，就是部长回家的时候看到夫人在16楼，而且翻过外墙，随时都可能往下跳，然后部长就紧紧的抓住夫人的手，这也是后来书名的由来。然后另外一只手就翻口袋去找手机要打电话求救。部长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那时候当然是非常绝望了，就是看到太太在这个整个16楼的那个栏杆外头，其实是蛮惊险的。那抓住他的那一刻，就是没有看到他，只是看到那个椅子在阳台外的时候，那时候整个心是碎掉了。那冲出去马路看那个看向马路的时候，其实完全是绝望的心，只是看一眼这样，就没想到说看到了手还抓着栏杆的最底下。但时光流转很快了，那个时候就是一方面觉得怎么会变这样子。当然一方面尽量要把他想办法把他这个拉回来嘛，但就说那个时候是非常的自责。我想这个也是后来我们好了以后一直希望说希望不要有一些亲友是像我一样要面临那个非常自责那个时刻，就自己没有把前面的工作做好，让这忧郁症的亲友面临到那种状况。
部长不要自责了。那夫人哦，其实我看你的书，你说其实在这个之前你也试过好几次了，常常在那边看，然后还有打电话给那个管理员说清空，然后就打电话都不敢打，就是因此就没做这个事情。你当时的那个身心的处境是什么？
就是我因为当时有些压力，我没有办法自己把它处理好，所以我就陷入了焦虑，焦虑以后就没办法睡觉嘛，连续的失眠了一阵子。然后他知道了以后就先带我去看精神科医师。
那时候是先治失眠的这件事。
可是医生当时判断我已经有忧郁症了，所以他也有给我那个抗忧郁的药。就是说抗忧郁的药蛮多种的，就是要慢慢的试看哪一种适合我。总之我吃了这个药以后，经过了大概2个月，我完全没有感觉到说我好一点。所以当时会想说我是不是永远好不了。那忧郁症的难过是真的非常的难过，可以讲说生不如死那种感觉。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就想说我不但我自己过得不好，我会拖累我家的人，家里的人，所以就觉得解脱最好，所以就会有几次。但是这样刚您讲，其实我在想的时候也试过几次，我每次打电话给警卫的时候，其实他一接起来我马上又挂掉。虽然我想做，可是还是有一点怕，还是会害怕。所以但是到那天就是那天嘛，11月15号那天，我就觉得说我再不做的话，我可能永远都是现在这个那么难过的情况。就是当时我是这个样子。
对，不过那个夫人最后书里也有讲说千万不要这个想法，就是说你如果真的做这件事情给家人带来更大的伤痛，对不对？
是这样子，没有错。对，我也很庆幸那时候有被救回来。
夫人看您的书，就是您求学的过程也是很顺利，就业的过程也顺利，然后夫婿也仕途也很好，所以你会不会爬书，就是去了解说自己离病你自己的解释。我知道你说当时你会处理一些事情有些压力，然后你自己的性格上，我看书里有讲说你是 yes girl。
是，其实在治疗的过程我有找过心理
智商。
对，那我原先没有想到的一些像一些种子哈，就是忧郁的种子，在心理治疗的时候，我其实因为他问我从小的背景啊，我的过程交朋友啊，或者是后来工作婚姻啊家庭的这些事情，我就发现其实有一些因子在里面。但是那些其实 都没有真正的困扰到我，是一直到我碰到了一个特别的我没有办法处理好的事情，才会让我陷到那个程度去。
嗯，所以换言之，它其实是有个类似引线一个大的事件，才让这些事情被爆发。
对，有一点像是那个路途上最后一根稻草，就突然就是。
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孤独也是一个蛮重要的状况，就是说你如果一个人，那时候很不幸，我们应该讲说原本觉得说我们搬到官邸去，然后这样处理公务比较方便嘛。可是搬到官邸的缺点就是，本来在我们原来住地方社区都是朋友啊，哈。
对。
那结果现在突然变成没有朋友，所以所有的事情不只是一肩担起来，而是你是孤独的担起所有的东西。这是后来我在梳理他那段时间的烦恼笔记的时候，觉得说，哦，其实当时我认为说在那边对我们工作比较好，但其实对他来讲等于隔绝所有的这些协助的机会，所以那时候他去孤独面对这些，就是从那个情况来看，不管压力大小，说不定都是很容易出事的那种环境了。
嗯，对，素梅姐是这样觉得吗？
对，因为搬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对，这也是大压力。
对，然后他又非常的忙，工作很忙。他回来，吃过饭以后，他还是会继续去处理
工作。
对，他要想要做，所以，会觉得有点孤独。所以我当时就是没有把情况，就是到底有多严重或什么的需要他帮忙，我没有把他讲得很清楚，让他觉得要重视。所以这个也是以后我想会避免。如果说还有其他事情的话，我知道怎么样做会比较好。
嗯，部长，你那时候就是放弃了仕途，当然我们不要讲仕途，其实也是为国服务的机会。然后像现在科技发展，刚刚也看到那个人脸辨识哦，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或是你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好，其实那时候要做决定是非常容易啊，因为你拉着你自己亲爱 的人的手，可是你没有办法把他拉上来。那时候，你会觉得说只要能够让太太留在身边，什么都应该要放弃。那时候不会想那么多。
嗯，
那另外就是我们从小也受那种教育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觉得说如果自己身边的事情都没办法照顾好，你怎么有那个力气去为更多的人服务？所以当时我在跟苏院长谈，我也是这样的心态，就觉得说这时候我应该还是要全力把自己身边的人照顾好，其他的事情就只好请别人来帮忙。
嗯，
那我能做大概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很早就在要把他拉起来，那时候很多的在那个时间其实脑筋想过很多东西啊。所以刚刚讲说一方面是非常自责，一方面在想到底怎么会把自己该尽的这个责任怎么去分配，其实这是一个必须要选择嘛。所以那个时间点我的选择就是说，如果能够把太太的健康找回来，这是第一要务，其他都不是我最该重视的事情。
那夫人呢，看到部长这个决定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我挂在阳台那边，然后我看到他那么紧张的样子，我会突然觉得说我想的是错的，我做错了。
对对对，
就是这个样子。可是生病的时候，我原先只有想到说我自己那么痛苦解脱比较好，其实想错了，是真的。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康复的时候在想写这本书，其实心里也是希望说让更多真的现在忧郁症的朋友能够撑过这个病情。因为看素梅那后来那两年多的状况真的是蛮差的，可是我们走够了。那后来康复以后发现说，一个是你在绝望过程想那个事情可能是不对的，其实对家人是很大的伤害。所以撑过以后你会发现说你的身心状况是不定比以前更好，就是你恢复的以后你会觉得哦，其实还好，庆幸你还能够继续跟所有这些爱你的人在一起。所以我是希望让更多这时候在生病的时候
是
就不用想那么多，你就是一步一步照着遗嘱跟着朋友然后去度过这一段困难的时间，这样就可以了。
部长当时那个苏院长事实上也有劝你留下来，然后找一个专业的看护，不要自己当主要的照顾者，可能自己也会撑不住。你那时候的考量为什么还是一样？
当然从那个时候的判断，我是觉得说因为这本身还是一种心病。另外就是我们其实不太忌讳讲忧郁症这个事情。
对，
我觉得忧郁症本身就是一个生病的状态，所以这时候生病状态并没有进到说必须要看护或者什么，而是说他只是需要人陪。 那陪当然是跟他最亲近的人在一起陪是最好。
嗯，
而且我心中想的是，结婚的时候真的就是从岳母手中把他牵过来的时候，就是承诺说我一辈子照顾你，怎么会说他最需要照顾我，反而说我有其他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对的选择啦。
哇，部长真的是汉子，然后又浪漫。
所以我觉得我康复最大的助力，或者是我最感谢的人就是他了。其实很多人帮忙，但是他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替代他的那么重要。
对，其实在陪伴悠悠的过程中，其实照顾者心理的压力其实也很大，因为他的负面情绪你可能是第一个承受的人。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去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啊？
对，我想这个时候就是心理的认知跟准备也蛮重要的。因为那时候第一时间就发现说我对忧郁症完全不了解。那我们做科学人都知道，就是你要面对一个未知的问题的时候，就要赶快让自己对它了解多一点。所以那个时候不止跟主治医师要一些资料，然后自己也会立刻去找一些相关的文献来看。所以那时候我已经看了相当多的资料。那在这些资料研读里面，其实都提醒一点，就是说照顾的人很有可能也会陷入忧郁症。
是第二个病人。
对，所以第一药物就是你要自立才能立人嘛。那你要想办法把自己能够坚强一点，才能够把它带出来。所以那时候就是在做所有这些准备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将来你要面对这个状况。那既然知道问题，就是你就比较容易解决，就说继续去找一些资料，然后自己觉得说有不足的时候就找人帮忙。这个时候就是
找人帮忙是指什么样的状态？
找人帮忙有好几样，比如说像那时候还在公务， 我并没有办法立刻离开嘛。那难免有些时候我没办法说很快回到家里，那个状况还是要人陪啊。所以这时候我一定要找人来陪嘛。然后他那时候的身整个因为心理影响生理，那生理又影响心理，整个交互的状况是蛮差的。那身体的很多的功能就慢慢的好像是关机一样。
对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说有时候我也没办法，那我试了一些方法不得其门而入的时候，就是要找看有没有一些专业人在帮忙。所以那时候常常就碰到有一些人来讲忧郁症，我就很专心听说他们有特别的方法可以解决。所以当时写这本书也是很希望说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那让现在忧郁症的朋友他不用像我们那时候那么痛苦，这样要去听别人讲。我们希望有一些经验让他去知道说你怎么去面对。那时候我就是用这种心态去做准备。
在刚刚我们录音前事实上也有跟两位来宾有稍微聊一下，我就说台湾的忧郁症那个病情志不多，但是我觉得家属的处境的讨论也很少。不晓得那个部长你觉得说台湾这个忧郁症家属目前有没有什么帮助他们的资源吗？
有一些协会啦，就是目前是一些小的单位的协会。但是我觉得可能政府应该要比较积极去正视这个
疾
病，就是 WHO 把它认定为是这世纪人类影响经济最严重的疾病嘛。那表示说这个从科学界从医学界已经认知到说现代人的生活很有可能很大比例会陷在这个忧郁症的这个风暴里面。那政府如果去面对，让所有的家庭比较有机会面对的时候可以度过，这个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专案去想。
对啊，它其实不是影响病人本身还有那个家庭，所以其实是影响的范围是很大的，然后如果因此没有办法贡献社会，事实上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其实忧郁症经过这么多年的宣导，我觉得好像大家多多少少知道它像感冒一样应该要就医，那除了医疗上的协助之外，自己还应该要做什么？
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要多晒太阳啊，运动排汗啊，就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能够尽量喝水。所以我是会尽量做，虽然是没有活力，但最重要的就是说我家属就是我先生，他陪我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会做的还蛮认真的。也许是这样子吧，就是好的比较快一点。
所以是早上会去晒太阳，
是晒太阳。然后我们又做了一些，比如说八段锦啊、太极气功啊，或者是就是有一些那叫核心运动的那节目，就是跟着做。其实现在资源很多，
对
网络上都可以找，就跟着做。日积月累，慢慢的就觉得好起来了。
所以主要有晒太阳，有做这些东方的运动，吃啊什么各方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都没有
啊。其实忧郁症的时候是不 不太吃得下东西。
对，
对，什么东西都觉得，
他说三个月内瘦了12公斤，
哇，
那之后就停下来。可是 那阵子那个都就食欲都很差，
嗯，
可是好了以后就完全好了。
嗯，好，我们第一阶段谢谢部长跟夫人跟我们聊这么多，我们下个阶段会继续来讲到说在这个病程中如何维持信心跟信念，然后经过这些疾病彼此在想法心态或对自己人生的看法上有没有什么改变。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欢迎回来听天下聪明慢老，我是主持人黄慧茹，在我们现场的是前科技部长陈良基跟夫人王素梅，他们一起携手走过了忧郁症的风暴。他们最近出版了《牵手就不放手》，希望能帮助受忧郁症所苦的患者跟家人。我们第一阶段有大致的了解一下他们在这个病程中如何彼此扶持，然后怎么去看待这个疾病。但是我在读书的过程中有一个自己觉得好困难哦，就是在那个吃药在病程中，然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一直努力一直努力，但是都没有看到特别的效果，然后身心又互相影响，身体机能又退化。很想问说人在那个过程中，问两位啊，如何去保持信心跟信念。
就我来说，当时其实我也会害怕，我会害怕因为当时的感觉没有起色，会觉得永远不会好。然后呢我也会担心就我有到底值不值得他旁边的人花那么多的力气来照顾我，会有一点这种感觉。但是我先生在碰到这个问题的，我曾经问他如果我永远好不了怎么办，他很坚定就跟我说好不了也没关系，如果你好不了的话我会永远陪着你。然后他说他认为我们应该会好，因为我们并不是坏人，我们一直都是向善的人。所以他说会好的，好不了也没关系。所以这让我会比较有一个信心，就是我会好，也会有耐心。虽然感觉上吃药也没什么效果，但实际上我会等能够耐心的继续吃下去到康复为止。
对，那部长呢？那时候，
因为作为一个首富，就是说你会很仔细观察。刚刚不是提到说，前面我自己觉得没有花太多力气在观察他或者照顾他，所以逼到这个绝境嘛。所以那时候就花比较多力气，我把它称为说就是用心去倾听，听看他的这个行为举止哈。那时候我的观察是发现说，他在那段期间几乎没有什么情绪。
对，
吃药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情绪。
我刚问，对，我以前也是这样跟你说，好像不会大喜大悲，
整个好像就是
被压制，
很漠然。对，所以没有错，那时候我也是会找一些资料读，然后就是会跟医生讨论。那原本我也是跟医生建议说，我的观察看起来他现在是被药压制的，好像都没有情绪。那医生跟我解释是说，其实不是把它压制，他是说现在还在一个非常低潮的状态。那所以药是让他撑住，让他情绪不要陷到那个绝望的低潮。所以那时候一直他就解释说，这时候是把他撑住，让他情绪是比较维持这样。那几次以后我就是也慢慢观察，那我就去判断说，那如果这样的话如何让他的情绪回来，可能比说你现在去管药怎么样比较重要。
我觉得这是一个，
因为他现在是在表示上还是非常低潮嘛。那所以那时候我在设计那些课程的时候，就会看很多书嘛，就是什么是对他好的，那就想办法把那些慢慢放进来，然后设法去观察说他有没有因为这些会有一些情况的变化，那这些变化再跟医生去商量。然后一段时间医生就会去调整那个药嘛。那这样慢慢去试。所以呢确实那个过程有时候还是会怀疑说是不是药停掉就，所以我们没错，我们其实也曾经试过一次，就说那要不然把那时候是两颗药还是三颗药，我们再
减掉一颗，
减掉一颗试看看哦。然后那时候那个月的时间，那段时间就会特别更仔细的去查解他的状况。那他每天就会跟我说，哎，这时候波动是怎么样？好，那我再去跟医生商量。不，最后还是决定说，还是应该是让药稳住。可是透过一些 比较规律式的生活的安排。
嗯，
所以规律式那时候我后来在检视发现说，你有一个规律式的生活的时候，你脑筋也比较容易有个节奏嘛，就跟生理的这种生理情况，你有一个节奏以后，好像往前走的步调会越来越稳定一点。
嗯，
那再加上说一些压力也不存在了嘛，那整个身心慢慢可以上来。当然也是那个过程，我后来我们加了一道药，这个叫做心病药，心药医嘛。那时候在门诊跟医生讲说，我的观察现在药算是蛮稳定了，可是我自己的觉得说他整个身心并没有回来。
嗯，
那我那时候跟医生建议说，我觉得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因为读过这个所谓心理咨商嘛，我就说那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加一道药，就是心理咨商进来。
嗯，
那我们后来医生也同意，我们就做了将近四个月的心理咨商，就发现说真的那就是好像是一个新药进来，然后慢慢他的情况可以回到好像不需要这药物控制，他会比药物控制的好一点点那种感觉。
嗯，
所以就是生理上好像没有恢复那么快，可是心理上的那种波动就会观察的出来，所以就是要那时候是花蛮多力气每天就注意观察那状况，然后去调整那个课程，慢慢把它拉回来。所以我觉得要也许还是要相信医生的专业，那我们作为一个家属或者病人，可能就是适当把一些我们看到的东西比较继续迷你的去挑出来跟医生做说明，那这样医生在判断怎么样做处方的时候也许会更精准一点。
嗯，听这个段的过程中有一个觉得还蛮重要，就是要除了自己的信念之外，你要那个相信科学跟相信医学，你不能自己在那边
对
突然就自己在那边 乱搞搞什么。对啊，对，
这是为什么其实病人和那个家属都是蛮彷徨的。
对，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经验可以让他们知道，哎，对，有信心。
嗯，对对对，刚刚部长不断的讲到课程哦，是什么样的课程？
哦，课程就是说，因为那时候在想说，那生病期间，那你现在很多事情都不能做嘛，哈，身心状况都不好。那那时候也常常要看医生啊，哈，
嗯，
那就觉得说我们在学校习惯了嘛，学校习惯都是每学期开学不是有一些课表嘛，
对，
那这样我至少你就会跟着那个节奏走，所以那时候我就从书上拿到了这些，比如像晒太阳对他比较好啊，做点运动比较好啊，去看看朋友啊，去讲讲话，所以我就把这些想办法放在我通常是会以一个礼拜为周期啦，
嗯，
那就这礼拜里面可能固定有一些事情要做，那就要放到那些时间，那在那个时间到的时候就固定，比如说我们晒太阳除了清晨有一个傍晚时间也很好，
对，
那我们就几乎每天固定就四五点的时候
散步，
那时候就一定说，哎，我们就约好这个时候一定要出去走一走，所以类似就是那个时间就有一个课程嘛，那后来就是像运动，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加在前面或者后面这样，
嗯，
所以就有一些活动你可以这样，那就把它变成好像在学校的课表一样，
嗯，
就固定这样一直走，那这样有时候也会让你的头脑比较容易沉淀，因为你不用再想明天要干嘛，因为你就是课表就已经在那里了，那你就是照着做的事了，
嗯，
除非有特别事情，要不然你就是这样一直轮，所以这样我觉得也是因为有这样的课表陪着我们走过这两年多是比较容易啊。
嗯，
那我们在学校习惯嘛，就是说，哎，学期到了，你就写这个学期新课表。那有时候会觉得时间很快，半年就过去了，然后放个假，哎，再来又是一个新课表。所以就我是用这种心态来做准备。那结果来看，我觉得那段时间我们就，没有那种说因为生病好像觉得度日如年。我觉得我自己很感恩啊，就是有这个机会在这段时间陪着他。那我反而觉得说陪他的这个日子都过得非常的快乐
哇，
虽然每天看那一段时间看着他的生理状况，有好几个生理状况其实一直在衰退，到最后连大小便都不太容易自己能够控制嘛，可是我觉得就是还是有那个希望说将来一定会好，这个只是
过程，
生病的过程这样。
嗯，看来规律生活很有帮助是吗？
是是，而且本来这样，本来忧郁症会觉得度日如年，刚才讲的，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哦，今天又要做太极了，现在要做太极，每天过得这么快，所以那个时候会觉得，对，心境上轻松一些。
嗯，心理咨商呢，对你的帮助是什么？
啊，让我把，其实很多我们人生过程中会有很多小小地方 委屈啊，或者是不满或者什么，但是我们
伤心、
大部分对对，就是都把它埋在里面。那它就是让我能够讲出来、
嗯、
一方面也是训练我讲话，因为在忧郁症的时候其实我很没有办法讲话、
嗯、
几乎都不讲话嘛。那它会很好的就是引导我用各种我能够回答的东西、
嗯、
所以把这些都讲出来后感觉上好像有放松了很多东西。
经过这个病之后啊，你自己对于人生态度啊或是想法、啊、有一些改变吗？
嗯，就是在康复之后呢，第一个就是虽然说是好像是人生的胜利组，但实际上我们也是一样会碰到困难，会碰到压力。
是，
那就
没有人是容易的，
是，就不要把这些困难压力掐在自己的手上、嗯、对，其实可以很多人都可以帮忙的。
嗯
嗯，然后第二个就是有很感谢因为这个困难我愿意让家人啊亲友知道，那他们其实也给我很多很好的建议，或者是至少我知道他们很关心我。
嗯，
对，这样子的话
有很多爱，
是是、嗯、所以有感恩的心会更强。
嗯
嗯，然后呢第三个就是说好了以后我觉得我变成比以前更好的人，我同理心会更强、
哦、
因为你自己当过，对，自己曾经陷在那时候，会我就会同理心会更强一点、
嗯、
然后呢爱自己、
嗯、
然后也能够爱更多的，就我的关心的范围可以扩大了。
嗯，
这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改变。
嗯，部长，我在读书的时候有看到一幕自己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以前你在教师节你指导过的学生会来，然后快100人，所以很多、哦、然后你直接跟大家讲说夫人的病况，那你需要大家的协助，然后说的时候你那些学生全部都吓到不知道怎么反应。我是觉得说因为台湾多数人都会觉得是家务事，然后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愿意讲出来，然后你事实上也得到很好的回馈，对不对？
没有错、嗯、可能我们做研究大概也习惯，就是我们习惯于面对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嘛、啊、那因为没有办法解决才需要我们去做研究嘛，所以平常就是这个习惯。但是我们不习惯说把生病啊把什么这样公开讲。那个时候因为读过那么多的资料，我觉得我算是蛮用功的人，就是说从研究的文献什么我能够想到的，那我就想到说其实以前我在跟学生做讨论的时候，我也不会说什么都是教学生，其实都是互相讨论。所以那天我跟学生讲说以前这个聚会的时候我都还会只是不管分享什么人生未来的讲话鼓励他们、
嗯、
可是我这一次我希望
他们鼓励你，
把他们的经验能够回来帮助我们，就是我已经花了那时候已经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嗯、
那我觉得也有的能力这样一年多照顾他，我现在发现说还是有很多东西是看不到的困难、
嗯、
那完全没有办法解决，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要把这个困难找更多人来帮忙。不过这个经验也发现说很多人真的都非常愿意帮助人，所以后来好了我也一直跟学生讲说非常感激，那希望大家对这个整个社会要更多感激的心。
嗯，所以就有人会提供他的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做好吃的东西啊、
嗯、
什么之类的，是不是？所以就给
或者
很多温暖了、
啊、对，什么地方哪个医生啊或者是哪一个他们治疗的方法，对，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尝试，
对，就不会孤单面
对，
你就会觉得其实很多人都会，你只要开口都会愿意伸出援手，
是这样子，没错。
嗯，
所以后来才会提升这个经验，就是一方面希望这个经验让现在忧郁症的人可以有一些案例可以走出来、
嗯、
其实更希望是说最好大家都不要变成守护者，也不要变成患者，因为你知道这个情形，知道这个病程，那前面可能就有一些线索会出来，包括刚刚提到就是说、
嗯，
不要让自己一直长时间陷在一个孤单孤独的状态，那有困难的时候能够找人帮忙，那这样就是你开始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其实很多人现在也是都有时间可以帮别人了，老实讲、
嗯、
那你如果愿意把这些困难讲出来，说不定你会发现说这些困难对有一些朋友来讲根本就是举手之劳而已、
嗯、
所以反而他们帮你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你不要把困难都塞在自己手中，你可以做一些你觉得能力可以发挥的事情，但是前面那一段时间真的在面临这种困境的时候，那尤其像我觉得素眠那时候的状况，他会突然变得那么严重，跟他自己撑了一个也没办法睡觉都没有跟我讲有关系，如果早一点讲也许 不会陷得那么快。所以这个就是希望说将来大家都知道哦，进入忧郁症它是一个生病，所以前面可能就有一段比较这个心情会波动的时刻，那这个时候如果更多人来协助，他不会陷进去，也许就没有后面那么多困难的事情。
素梅姐呢，我知道部长要特别让我们多谈一点点预防，你自己的感受就是说，如果我们说尽可能不要成为忧友，然后也不要成为守护者。
其实我觉得当你要进入那个状况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有一点明白，只是我没有办法控制就一直往下走。那我没有办法控制，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把那个困难卡还是摆在说我应该负责把它做好。所以如果我们把心胸放开一点，不要那么自我要求太多的话，找别人来帮忙，我应该是就可以再慢慢回来了。
所以你现在不这么自我要求了吗？还是，
哎，是啊，我现在会比较对我觉得年纪还有经过这个过程啊。对，
我们有
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一方面这次把它，我们决定把它公开出来，是希望大家对忧郁症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好像精神病或者什么，就是它就是一个脑子生病了，
对，
它没有什么觉得好像羞耻的地方啊。
对，
另外也希望说我们在职场上面万一真的有这种情况，还是早点可以跟你的主管讲，让他就说这段时间我就是生病了嘛，就跟你重感冒，你不会说硬要去上班嘛，那大家知道他有一个疗程，所以你撑过这个疗程，就跟你脚断掉一样，你不会这时候还要去跑步啊，你就是知道说哦，那可能就是要停半年甚至一年，那 我心里准备好了，其实你就可以度过。那如果一直希望说明明脚断掉你还希望他明天好起来，你就永远不会好，因为一天到晚去抠他，你希望他脚快点好，你更不可能好。那在这个过程，至少在跟素梅后来他要好的过程，其实他还是会跟我讲，哎，今天好像心情有波动，所以我觉得自己当事人是会知道说啊，他这几天心情有一些回荡到低潮的状况，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当你有这种情形的时候，可以尽早跟你的亲友去聊一下，不要让自己孤单去面对，其实这说不定很快就度过去。
部长刚刚讲的还有一点要提醒，就是希望我们的职场也是友善忧郁症，就是可以不会害怕的说出来，对不对？
对，
的确是。我看到那个推荐序上也有一段，我自己也觉得说哇，忧郁症已经这么多年了，但是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长张医师，张家明医师，他是说台湾忧郁症的治疗一直有四大不足：就医不足、诊断不足、治疗不足、持续治疗不足。那部长或是素梅姐，你们会觉得说这么多不足，如果要先做一件事要改善的话，应该先做什么？
我觉得台湾其实算是已经进入开发中的国家，所以整体国家资源来讲是够的。那我们有时候会讲不足，就是说因为你是资源分配不当或者不对了，那这个意思很明显就是说整个台湾社会对忧郁症其实认知是不足，因为认知不足，所以你放进去的资源当然就不够，你是把它挪到一些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地方。所以刚刚才会特别提说也许我们政府包括卫福部应该要站出来，让更多人去了解说忧郁症这是现代疾病蛮重要的，那我们如何去面对，那这时候自然那个资源的分配它的优先次序就能够做调整。因为张医师提的看起来就是整个忧郁症的从预防到诊断到康复的所有的流程，那每一个环节都不足，是表示说整个大家的认知都不同，那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忧郁症，就跟那时候我在自责一样，我也不知道啊，如果让我早一点知道，可能就不会进入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个不足第一个要做应该是整个社会对忧郁症的认知应该在提升，那也很多资源就会到位。
所以换言之就是认知不足，然后对它的重要性感受不够，所以资源就没有太多的挪动到那。那素梅姐呢？
我没有什么
想要说的。
对，没有。
那最后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我觉得就是面对忧郁症真的要有信心是可以康复，我想素梅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要给忧郁症的患者让他知道足够的爱心在支撑他，让他愿意活下去，这很重要。还有忧郁症会拖很长，所以要多一点耐心。
有什么一点呢？
讲得很好。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一起
对，讲得很好。好，谢谢部长跟夫人跟我们聊这么多，然后部长夫人愿意分享这段的生命故事，当然就是像我们不断的在讲，就是希望大家认识忧郁症这个疾病，多点认知，知道它的重要性，以及建立信心，忧郁症是可以康复的。我是黄慧如，每个月的第二个和第四个周日下午都会在听天下和大家一起聊健康聊慢老。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给我们五颗星，也记得按下订阅键，就不会错过每次更新，让我们一起相伴聪明慢老，下次见，
谢谢
谢谢。